哎，大家好，我是咸泡菜。那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那么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之前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也是因为事情比较多啊。那么2024年了，哎，新年有新剧，哎，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年1月1日上映的这么一部韩剧啊，名字呢就叫《请和我的老公结婚》。那么这个标题呢，实际上我个人觉得稍微差点意思啊。那么这个待会儿讲。这部剧啊，现在才两集啊。那么节目更新的时候，可能更新到第三集了吧，不是很确定啊。总之就是刚开始，但是就单单看了两集啊，让我就觉得这是一部，首先它是一部爽剧啊。然后呢，我把它定义为是什么？是反传统韩剧的这么一部剧。那么什么是传统韩剧呢？现在近几年的韩剧啊，我觉得它不能算是一个传统韩剧啊，算是怎么说啊，新韩剧。怎么说呢，就是集数不是很多啊，20集左右20集以下，然后呢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呢 happy ending。 但是这里说的传统韩剧啊，可能要再往前追溯一点啊，就类似于像这个《蓝色生死恋》这个时候的这些韩剧。那么年轻一点的朋友呢，可能也没看过啊。但是那个时候的韩剧啊，一来呢集数就很长，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这种比较狗血剧情的，然后家长里短的，然后集数又非常长的，40-50集、100集的这种也有啊，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还都是比较短的。那么说到这种像《蓝色生死恋》这样长剧，哎，传统韩剧，那么大家有一个什么印象呢？首先就是它很虐心嘛，对吧？然后女主或者男主吧，一般来说是女主啊，那么就是怎么说啊，有几个 buff 啊是必须有的。相信大家在网上也听到过这样的段子，比如说一年也吃不上肉，对吧？然后得白血病，这个是必须的嘛。然后还有什么，渣男老公，对吧？和自己闺蜜劈腿，有一个绿茶闺蜜，然后有一个恶婆婆，再加上这个什么车祸失忆，对吧？那么这些 buff 呢，基本上就是我所说的传统韩剧里面啊。当然现在的韩剧也会有那么这些剧情在，毕竟说白了，这个能发生的戏剧性的内容也就这么多，对吧？但是呢，现在的韩剧一般那么一两个了不起了，对吧？而传统韩剧呢，基本上每一个5-6-7-8个 buff 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韩剧啊。总之就是女主得有多倒霉就多倒霉。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部《请和我的老公结婚》这部剧呢，一开场就绝对的传统韩剧里的 buff 点满。怎么个点满呢？首先呢就是得癌，哎，我们的这个女主啊，哎，女主是谁呢？女主就是金秘书，哎，那么我们就管她叫小金。首先我们的小金呢上手就是得癌，和白血病就差不多了嘛，对吧？奄奄一息。然后呢有个渣男的老公，那么我们就管他叫小渣，哎。那么这个渣男老公有多渣呢？就是非常的渣啊。渣男第一特点，首先他自然就是要劈腿，而且呢劈腿自然还是要劈闺蜜，对吧？这么不劈闺蜜都算不上渣了嘛。然后呢还是个妈宝，再然后，哎，他还 PUA， 而且这个渣男还有暴力倾向，就是多少有点家暴，但是不是那么怎么说啊，就是真的打，但是呢会以武力威吓的这种 也是渣男一大特性嘛，对吧？再加上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这个 buff 就点得很满了呢？那么前面也说到这个渣男老公，对吧，劈腿的对象是小金的闺蜜，那么这个闺蜜呢，我们就管她叫小绿，因为她是绿茶。这个小绿啊，表面上关系也和小金很好，但是实际上呢，属于不怕闺蜜过得苦，就怕闺蜜不够苦，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让闺蜜过得苦的这么一个闺蜜。所以说呢，也是属于就是闺蜜上面 buff 点的很满，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和我们小金的他的性格有点关系啊。我们小金的性格呢，就是属于一个唯唯诺诺的这么一个性格啊。自然悲惨人生的 buff 再加上这个唯唯诺诺的性格，学校里面之前被霸凌，那么也是属于 buff 之一嘛。然后呢，也正是因为在学校里面经常受霸凌嘛，那么再加上这个性格，他又没有什么朋友啊，那么这个闺蜜呢，就属于有点怎么说啊，就是哎呦看你可怜，我来当你朋友这种。但是呢，就属于怎么都不想让自己闺蜜过得好，只要是闺蜜的就觉得好，就想抢的这么一个闺蜜。毕竟劈腿这件事情啊，她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对吧？你说自己老公是个渣男，她去勾搭闺蜜，这只是单方面的嘛，对吧？闺蜜这边实际上如果不是什么好鸟的话，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一拍即合了。那么说完闺蜜和老公呢，作为我们的女主小金啊，她身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就自然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恶婆婆，她的老公呢是个妈宝，然后她婆婆呢就是标准传统韩剧里的婆婆，就是属于婆媳关系不咋地，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儿媳妇呢属于怎么说啊，就只是把自己儿媳妇当成是就是上班赚钱机器，以及催着生孩子，仅此而已。家里面的事情自然都是儿子做的对，然后你这个儿媳妇自然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啊，包括生病。我们的女主她得癌，在医院里面要去就是有这种阶段性的化疗啊之类的这些过程嘛，连这个都继续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来付医药费啊，所以呢他的疗程就中断了。故事一开始基本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小金啊就没什么力气嘛，那么这医院也待不上了，也没交钱嘛，那就只能回家了。回家就发现自己的老公和自己的闺蜜就睡在了一起。看到这边呢，其实我还是有那么一些些紧张的啊，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看那种虐心的剧啊，但是这部剧一上来，对吧，起点这么高， buff 点的这么满，你这个这往后十几集该怎么去发展呢？没想到这部剧呢竟然是一部穿越剧啊。我们的女主就神穿，我们的女主她不是回去看到自己的老公和闺蜜躺在一起了嘛，那么自然就是精神大崩溃，对吧？进去自然就是要吵嘛，然后作为一个癌症晚期，对吧，也没有好好接受治疗，自然对吧，一不小心和老公的这个推搡当中啊就摔倒了。这一摔不要紧啊，就整个人摔在玻璃茶几上面，不用看他就是死了。但是当我以为他死了的时候呢，镜头一转，突然他就又活了，而且呢还是穿越，当然了也没穿太远啊，并不是现代穿古代或者古代穿现代，而是穿到了10年前。中间并没有解释任何的关于这个穿越，他就是摔倒醒过来，他就到10年前了。关于穿越啊， 穿越有几种啊，那么有人穿和神穿两种。人穿呢就是属于就是自己穿到过去的话会看到过去的自己，就是会有两个自己的这种叫人穿啊。神穿呢就是这个时间线呢永远就只有自己，但是呢这个中间的这些记忆啊是被带回去的，那么这个就是神穿。所以说这部剧并不是我们的女主直接穿到十年前，哎，而是就神穿到十年，就好像十年前做了个梦然后醒了这种感觉啊。那么十年前，哎，十年前和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的女主的环境有什么区别呢，对吧？但你得有点区别吧。首先就是自然就是没有得癌啊，然后呢就是并没有结婚，这算是个好消息。但是呢有个坏消息，就是她十年前啊正准备跟自己的男朋友结婚。所以我们的女主呢她刚穿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她属于刚看到自己的老公和自己的闺蜜不是睡在一起嘛，知道自己的闺蜜不是什么好鸟，知道自己的老公是个渣男，哎，刚刚穿回去发觉说，哎，我没有和这个男人结婚，然后就提出要分手，哎，瞬间提出要分手。这时候呢，哎，就体现出他这个小渣，哎，小渣的他的这个渣了啊，各种 PUA 加上暴力威胁吧，总之就是不许分手，就这种感觉。当然了，我们设身处地的，对吧？稍微设身处地的为小渣考虑一下的话，站在小渣的立场，就是明明是一个被我 PUA 的很好的这么一个姑娘，哎，马上就要跟我结婚了，然后突然之间就说不结要分手，那对于她来说也很难接受嘛，对吧？那么我们的女主这个时候呢也发现了，就是说和小渣哎，不想结婚的话，就是想要分手的话，这个呢似乎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哎，不是他就说咱们分手就分手的，因为毕竟就是两个人都住一块儿，然后都快开始装修房子这一类的事情了嘛，所以说不是那么好分，哎，那么他就开始要想办法，对吧？我们要说这一部剧里的这个小渣他是个渣男，但是呢他虽然坏但是不蠢。这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剧里面的渣男啊，他属于什么呢，他就属于人很坏但是呢没脑子，对吧？但是这部剧里的这个小渣呢，他既渣又聪明。首先就是他并不是因为和我们的小金有爱情而选择和小金结婚，而是纯粹看上小金，属于一个适合结婚的女人。对于我们的这个小渣来说，什么是适合结婚的女人呢？首先就是他没什么兴趣爱好，也就是不怎么出去玩。其次呢，因为他的这个性格，他一直都是唯唯诺诺嘛，所以说呢，他也没有什么朋友。哎，那么这两点对于小渣来说，哎，就是这个女的在这一方面就很安全，就是基本上就是公司到家嘛，也没什么出去玩，也没什么很多朋友，那么很安全，不会给自己戴绿帽子。然后呢他很好 PUA， 哎，毕竟他，对吧，就是我们的小渣就一直在 PUA 小金嘛，再加上呢他我们的小金工作还不错，哎，收入也还可以，而且呢这个原来的小金啊他思想也是属于比较 保守这一块比较传统啊，赚了钱回家呢就是给老公，所以说呢我们的小扎就很开心，这么一个女人，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用来结婚的。但是呢她色心总是有的嘛，对吧，总是在外面沾花惹草。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小扎啊，十年前就已经看上了我们小金的闺蜜，也就是小绿了。但是呢这里就要说啊，她并不蠢，她不属于什么，不属于有饵就吃有钩就上的这种。她也很清楚啊，就是这个小绿经常给自己释放一些似有若无的这种信号。然后呢小绿呢她就是绿茶嘛，就是她一直都很会嘤嘤嘤的这一种，那么有很多男的就很吃这一套嘛，就包括他们公司里面的这个上级领导，这个类似于一个小组的组长吧，还是一个科长之类的，总之就是手头有这么几个人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小领导，就很吃这一套。那么我们的这个小扎自然也是很吃这一套的，说通俗一点就是足够骚，而小金呢就是一点都不骚，而且呢很闷，所以小金适合结婚，然后自然出去勾搭就要勾搭一些骚的。怎么说呢，就是偷腥就得吃好的，而主食呢就得吃粗粮，就这种感觉吧。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小绿啊，时不时的就会给我们的这个小扎释放一些信号，但是我们的小扎十年前呢就实际上对这个小绿有兴趣，但是呢很克制。为什么？因为她是自己的女朋友的闺蜜。为什么因为是自己的闺蜜所以没有下手？但是呢我猜啊，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来呢就是自己并没有结婚啊，自己的这个身份啊还是属于就是男女朋友。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想偷腥的这么一个对象对自己放电，因为他很聪明嘛，他就很怕对方是想要和自己什么长长久久的这种，就是万一对方不是想玩玩的，对方这个样子，但是呢确实就是喜欢上自己了，到时候勾搭上了以后吵着闹着要结婚的这种，那么他也不太能接受。因为前面也说了嘛，他就认定了得要和小金结婚，因为在婚姻关系当中啊，和小金结婚他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而这个一直嘤嘤嘤的小绿呢，偷腥可以，但是小扎也很清楚啊，结婚似乎对吧，有点风险，不太适合结婚，适合偷腥。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并没有对小金的这个闺蜜小绿下手。但是后来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了嘛，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什么，简单理解成这个小扎他结婚了，然后呢娶的还是这个偷腥对象的闺蜜。那么怎么说，就是我的身份是你闺蜜的老公，那么我跟你呢就是怎么说劈腿或者是偷腥，总之就是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那么如果到那个时候这个闺蜜还来给自己放电，那么对于小金那么对于小扎来说他就很放心了，对方只是想跟自己玩，那么就不会有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想要自己离婚和对方结婚的这种想法了嘛。对于小扎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那么这个时候再下手也不晚。当然了他最后还是下手了嘛，这个一开始的剧情就都表达了。那么说到这里呢，基本上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了，那么这部剧呢属于反传统韩剧的爽剧， 那必须是爽剧嘛，对吧？前面垫的这么高，后面必须是前面有多高，后面就应该有多爽。前面渣男有多渣，绿茶有多绿，后面整他们就得整的有多爽，对吧？所以说这部剧属于反传统韩剧中的爽剧。哎，如果大家不喜欢看这种虐心剧的，想看爽剧的，那么这一部呢肯定是很爽。但是啊，我们说如果爽剧没有钱，哎，那么这个爽剧呢多少还会差点意思，对吧？毕竟这个现代生活嘛，又是在韩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吧？再加上自己的这个老公又是这么渣，然后钱又都是他来管。说实在话，我们的小金他靠自己的反扑可能多少有点无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乱入了一个公司的部长，年轻英俊，那么属于这部剧里的颜值担当，我们呢就叫他小帅好了，因为毕竟整部剧里面他还是属于比较帅的。和他老公比起来，他老公的这个演员啊是李一根啊，那么演技上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这个演员演技是非常好的。我个人觉得和他长相有点关系啊，就是基本上演偏搞笑的角色会比较多一点。总之面相不是那种狠人面相，所以说呢很少看到他演那种怎么说啊，有演过反派，但是呢没有演过狠人，就好像没什么印象。哎，印象中他都是嘻嘻哈哈乐呵呵这么一个怎么说，搞笑担当或者是就是开心果儿这么一个角色啊。我个人觉得在选角上面他也是为了和小帅要怎么说形成一个对比，一个是长得比较帅，一个呢长得又不够帅，如果两边都是帅哥的话，这个就有点怪啊。那么现在呢就怎么说啊，帅哥追美女天经地义了，对吧？那我们的小帅呢自然就是家境也不错，有钱。然后呢我看这部剧的弹幕有人盲猜说这个部长也是穿越人。那么如果说这个部长也是穿越人的话呢，那么后面的剧情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为什么？因为他除了讲现在的剧情，然后呢时不时回想一下我们小金的这个过去，如果说部长也是穿越的，那么自然剧情里面就还要再加上部长这个过往嘛，对吧？什么小时候啊，什么之前跟女主是不是有关系啊，因为如果他也是穿的，那自然就是要和女主有关系嘛。少说至少我觉得得追溯到高中，起码得是高中同学，因为韩剧就好这一口嘛，基本上没什么，很少有陌生人，基本上都是不是初中同学就是高中同学，单纯的大学同学都很少，即使是大学同学也会再往前倒，然后什么幼儿园曾经是邻居啊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出来了。再过分一点的就是什么，对吧，前世之类的这种事情也出来。总之就是男主女主很少有路人，就是就现在认识的，就刚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发展发展发展到最后到一块儿，印象中很少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个部长属于是在之前的剧情里面，就是我们十年后的 我们小金的悲惨人生的那一部分里面是没有的，哎，然后现在呢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又和小金的就怎么说啊，就这么一个人出现了，自然就是要和小金的这个人生有交叉嘛，自然，哎，我们刚才说的钱的这个问题，爽剧嘛，就得对吧，你来回公交这就不合适了嘛，对吧，你来回得豪车，不说豪车吧，就差不多好一点的私家车得有，然后呢出入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餐厅，对吧，然后出席一些比较好的活动，对吧，然后时不时的就可以比如说出去露个营啊，或者是到哪哪哪去旅个游啊，总之，现代生活嘛，你想要爽，尤其是想要在爽剧里面表达和之前这种唯唯诺诺然后被 PUA 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大的差别，你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都是已经工作了有些年数的人，你说再只是两个人比如说书店里面看看书，咖啡店里面喝喝咖啡，多少有点不得劲儿，对吧，就得有一些华丽的大场面出现嘛，就包括说有一些什么礼物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个也是属于爽剧的必要元素嘛。但是哎，这里我们也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啊，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小扎他要娶小金，他的动机实际上是怎么说啊，不纯的。所以说你，这当然了，我们的小金是不知道有这么一趴事情的，所以说对于小金来说，他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渣男老公想办法送出去，毕竟标题就叫请和我老公结婚嘛，对吧，他是这么想，但是怎么才能让小渣对自己死心呢，这一点上面估计后面是需要做一些功课的啊。当然只是看到第三集的预告就发觉了，哎，确实就怎么说，我们的小金他就改头换面，哎，变成一个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人。不得不说我们的金秘书也就是朴敏英，哎，他这个演员演技我觉得是很 OK 的啊，有各种小表情，哎，都很到位，然后表演各种性格啊也都表现得很不错啊。但是呢，因为最近我虽然没做节目来聊剧啊，但是呢这个各种剧评影评的节目啊也听了很多，然后呢我发觉说有一些节目不好说，就是人家是不是吹毛求疵，或者说就是专业角度他们看就是有一些演员他的演技方面，就是说从专业的角度，从专门就从专业影评人的角度去看，哎，会觉得说某些演员他的这个演技，哎，不 OK 呀，接不住戏呀之类的这种事情。但是呢对于一般的观影的这个观众，可能觉得还行吧，也没说的这么次吧，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啊，对于演技的这么一个认识上的一个差别吧。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各类影评节目，哎呀，有的是专业的，有的像我这样就是只是一个路人来聊一聊，那么大家大概的听一听可以，但是呢对于比如说内容或者是很多的尤其是 比较主观的，比如说他演技怎么样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还是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可能会有完全怎么说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说演技不太好的话呢，我个人就是单纯只是这么看，觉得些微好像差点意思的，最近看的就是我的男人是丘比特这部剧。这部剧的话呢，女主长得有点像张柏芝，我个人觉得有点像，但是呢就是表情方面多少还是差点意思的，一直属于怎么说，多少有点偶像剧的那种感觉。大家看偶像剧的话呢，那些偶像的话基本上很少有挤眉弄眼搞得脸上很多皱纹的这种表情嘛，对吧，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比较帅的，然后比较性冷淡的这么一个表情。有一些演员甚至是连笑都不笑，微表情吧，微表情表现上面就会些微的差那么点意思啊。我的男人是丘比特，他男女主呢微表情上面多少我觉得多少就看着有点像这种偶像剧，就是女的长得好看，男的长得帅，然后呢就怎么说就剧情了嘛，然后中间也很多镜头也都是特别的一些角度，就是为了表现女主好看和男主帅这种表现形式。实际上这一类的剧吧，你也不能说他演的不好，毕竟导演他就给了这些镜头，也有可能就是导演的问题啊，这也算是一种风格，就是好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而不是说搞的一张很好看的脸就表情很丰富的这种，就是给你们看一张好看的脸。那么说到影评的这些节目啊，我还有一点想要吐槽一下，就是说怎么说呢，特别是听众特别多，然后这种给人感觉专业性比较强，然后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播客节目啊，就是这种影评类的播客节目啊，个人觉得有些时候对于剧情方面会给人感觉有一些苛刻，或者是说怎么说，就是为了要批评而批评，不多啊，并不是大部分都这样，而是有会针对一些片子吧，多少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听他们的节目，某一部电影它的这个剧情不咋地，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怎么那样那样那样，然后听完以后，我也觉得说，怎么这部电影这样的，我还对这部电影之前还有一些些的小期待，算了，既然它的这个剧情这样就不看了吧。但是后来无聊还是去看了一下这部电影，我就发觉说这个好像跟你们影评节目里面批评的不太一样吧。我举个例子，最近感觉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漫威的这个神奇女侠二。神奇女侠二我听很多播客节目，它里面说起来呢就是剧情太差，然后呢剧情上面毫无逻辑，说神奇女侠既然是去救，比如说救 A 星球，没救上，然后被我们说怎么说 C 这个种族给偷了大气，然后呢 这个 C 种族就把 A 星球给拆了，然后我们的 C 看上去就是个反派了嘛，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 C 呢，他因为自己的星球既没有大气又没有大海了，没有水了，没有海洋了，那么他就去B 星球，去 A 星球不是偷了大气嘛， B 星球就是去偷水。哎，那这个说是去救，也起码我听的节目里面说，哎，也没有救上，哎，然后呢到最后反而是这个又偷空气又偷水的这么一个种族，哎，神奇女侠倒反而帮他们去点了太阳。就是乍这么一听啊，确实这神奇女侠里面这个故事逻辑很不合理嘛，对吧？一点不讲道理，你明明是去救 A 星球的，你也没救上 A 星球，然后你也没惩罚 C 星球，然后 C 去偷 B 的水，你也没去惩罚 C 星球，反而你到最后还去帮了 C 星球，就显得女侠很没脑子。但是实际上电影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并不是啊。实际上的情况，女侠之所以去救 A 去救 B， 最后虽然 C 偷了很多东西甚至拆了一个星球，最后还是去帮了 C， 是因为女侠觉得她自己亏欠这个种族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她把这个星球上面的一个AI、可以这么认为啊，一个超级电脑，一个 AI， 也是用来管理这个星球上的人民的这么一个东西，他把它给拆了。为什么要拆？是因为有了这个 AI 啊，它虽然可以把这个星球上的人统一在一起，就是齐心协力建设家园，这样这个星球就很和睦融融，但是呢总是会有矛盾的嘛，对吧？总是有矛盾，那么矛盾不在内部，自然就在外部。那么 AI 呢，就让这个星球的人啊，就很具有侵略性，就是老是去侵略这、侵略那的。那么女侠自然也是知道，是因为受了这个大 boss 的控制，所以她就去把这个AI 也好，你说大 boss 也好，去拆了。但是拆了以后呢，就是没人来控制这个星球上的人了嘛，那么这个星球就开始内战了。内战打到什么程度？打得非常惨，但是呢也没把星球给打崩了，但是人还剩下一点，但是呢这个大气啊肯定是不能呼吸了，然后呢水也是不能喝了，或者是说已经把水把海都打干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的仗啊。总之就是这个星球上水就很珍惜了，所以我们说这个 C 星球现在的这副样子，那么我们的女侠她觉得是因为她造成的，所以说她这个。虽然 C 到处在偷东西，而且 C 实际上他也不是随机的去偷，比如说偷空气或者是去偷水，他更像是对神奇女侠的一个报复，就是他偷空气的这个星球上的种族是当初女侠给移民过来的这么一个星球，然后 B 星球呢也是属于和女侠关系比较好的，当然剧情里面还有偷太阳的事情，虽然没偷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女侠后来想了点办法去帮他们去点太阳的一个原因啊，就女侠觉得说亏欠他们，所以说呢这个总得帮帮他们，而且呢他也一定程度上他理解 C 星球上的这个种族为什么要针对他的 怎么说啊，就跟他关系好的这些种族进行这些报复，就属于这宇宙里面有水的星球很多嘛，对吧？为什么一定要偷这个，为什么一定要抢，哎，这边应该算是抢了，硬抢啊，为什么要抢这个和女侠关系好的星球的水呢？哎，就是为了报复。所以呢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咱们的神奇女侠她什么本事啊，对吧？你真的惹毛了她，直接把你这个星球拆了，直接把你这个星球搞爆了，都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当初她只是拆了这个星球上的这个 AI， 没有去直接搞爆这个星球，也是因为她觉得可能她觉得民众不是恶的，就是民众只是受了上面这个 AI 的控制，那么我只要把 AI 拆了就行了。那么现在呢属于他们之所以出去抢这些资源，也是因为一来不是抢着玩，他们星球上面确实这个资源是没有，二来呢也是对方因为自己现在变成这副鬼样子，那么对方报复自己他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就是逻辑上面实际是很自洽的这么一部电影。那但是我这部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啊，听了好几个比较知名的这个影评电台吧，说法上都差不多，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说基本上都是批评说女侠无脑，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然后批评声都比较大。而且关键是什么，你如果说批评的演技啊，什么表演啊，什么动作啊，这些东西倒也算了，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比较主观的嘛，对吧？就像前面说韩剧，对吧，有人觉得扑克脸还可以，有人就喜欢那种微表情比较丰富的演员，这个就萝卜青菜各有所好，比较主观。但是你说这个故事线的逻辑上面，这个那我个人觉得是属于比较客观的，就是电影里面它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对吧？你硬把原来电影里面一些内容去说成不是电影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个人觉得多少是有些偏颇的，特别是一些大家都会觉得或者是整个圈子影评圈里面数一数二的这些影评人的话，这样不太好吧，对吧？当了头部然后就开始瞎说，这个就多少差点意思啊。我们岔出去聊的有点远啊，我们聊回韩剧。这个往回拉虽然说有点生硬啊，但是我们再聊两句韩剧。就先说2023年，那么多韩剧，其实韩剧我一直都在看的，只不过就一直没时间来做。而且呢2023年的韩剧啊，我个人觉得能，就是也不是说能拿来聊，其实只要是部片子都能拿来聊嘛，好的坏的都能聊，只不过就是值得拿来聊比较特别的不是很多，比较雷同的很多。那么关于2023年的韩剧，稍后应该会做一集来给大家大概的这个介绍一下啊。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就是2023年我个人看完印象比较深，就是它里面演的比较细，也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一部剧呢，就是我的女神室友窦娜。这部剧呢没什么很特别的剧情，就是没有什么穿越啊，没有神仙鬼怪啊，也没有什么超能力，这些都没有，就是单纯的就正常现代的 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感情上面的事情啊。但是表演的我觉得是表现得很细腻啊，尤其是感情上面，就尤其是我们的女主的表演。那么这一部剧呢，奈飞出品，那么这部剧呢是奈飞出的，而且当时是起码我在网站上面看到是一次性就全出了，个人觉得值得一看，演得很不错。你要说是不是很深刻啊，有什么能够总结出一些人生道理，我觉得倒也不必啊，但是刻画的很细腻，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值得看的。因为韩剧大多数都是掺杂爱情嘛，就是不掺杂爱情的韩剧不多啊，最近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会有一些爱情上面的。那么很多比如说爽剧啊，甜剧啊，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风格嘛。这一块儿实际上大部分的剧都比较的就是感情方面刻画上面一般都是比较直给，就是比较单纯的 一种就感情或者是爱情啊，讨论拧巴的这种情感的剧我看下来并不是很多啊。有一些一看就觉得会有一些虐心的这些剧我就没有看啊，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虐心剧，我基本上还是以欢乐剧为主，哎，所以说呢，我的室友女神豆娜这部剧是属于欢乐剧啊，但是推荐吧，之后应该会做节目给大家介绍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看一下。那么最后我们说回请和我的老公结婚，哎，一开始也说了这个标题啊，请和我的老公结婚的这个翻译啊，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妥当的。为什么？因为有个请字啊，请就很奇怪嘛。我前面也说了大概的一个故事背景了，那么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啊，就比如说女主得癌了要死了，然后自己的老公呢是好男人，哎，对自己一心一意，即使老婆死了也不找新欢的这种，然后呢女主为了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就是劝老公也好，或者是在死之前或者死之后给老公找新的伴侣的这种剧情，哎，它并不是这种剧情嘛，对吧？它属于什么？它属于手上有屎，要甩掉自己手上的屎的这种剧情。那你说用请字就多少有点怪，而且呢，大家如果去看韩文的，它里面这个标题里面也没有用敬语，那这毕竟丢垃圾嘛，没必要用敬语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叫和我的老公结婚吧，哎，这样可能会好一点，请和我的老公结婚，有点怪啊。除了标题啊，我们来遐想一下，我来猜后面的剧情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自然了，我也看了第三集的一个预告了，那么也知道我们的小金是打算走女神路线，哎，从唯唯诺诺开始走高冷路线了。但是呢，从前两集其实从第二集其实也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他就已经开始，毕竟他之前快死了嘛，对吧？或者说是已经死了，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种算是大事情了吧。然后呢，包括得癌这件事情，对吧？很辛苦的这种 生活，哎，突然之间就恢复到了正常生活，那么自然呢，他不会再保持自己过去的唯唯诺诺的这么一种性格。虽然这个底子实际上，因为人的性格很多时候，怎么说呢，不太好改啊。虽然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女主我们的小金，哎，她打算走高冷路线，或者是就是打算进行报复，但是有一些比较放松的状态下面，或者是和别人，尤其是比如说像和部长，哎，他的这个，因为之前好像从剧情上看，之前我们的小金和小帅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啊，这么这次是开始有了交集，那么尤其是和部长单独或者是一些在一起的这个时候，还是你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得到他，我们的小金啊，是一个比较内向，哎，这么一个人设，因为性格的底子，不是那种说改能改的嘛，对吧？就是说性情大变，哎，不是说现在是内向的，然后我努力一下，然后就全都改成外向了。可以在很多人面前，或者是说在很多事情上面表现的很外向，很本来很柔弱，现在变得很刚强，但是底子还是那个底子，对吧？会怎么说，时不时的会表现出来。那么我们的这个有着柔软的性格的底子，然后呢又打算走刚强路线的小金，对吧？之后会和部长有怎么样的火花，然后呢是他应该怎么才能，对吧，合理的去促成自己闺蜜和自己男朋友的这个恋情，哎，这个实际上就还是比较有看头的，个人觉得，毕竟她男朋友将来的老公小扎，哎，他是个聪明人，所以说呢，想要让他上钩，哎，似乎不是那么容易。那么我也想了几种剧情啊，毕竟我们也知道，小扎他是为了和小金结婚而和小金结婚的，所以说你单纯说让他去喜欢上小绿，这个似乎不太能够改变他对小金想要和小金结婚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哎，和自己的闺蜜劈腿，在结婚前如果说能够去捉奸，就是完全挑明这件事情的话，那对于小金来说也可以是一个怎么说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手的理由，对吧？或者还有一个思路，那么这个思路实际上是我个人觉得比较误打误撞的这么一个思路，就是根据第三集的预告，他开始走高冷路线，然后怎么说啊，也开始交很多朋友，甚至是他去开发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到处去玩这种，那么让他的男朋友觉得小金他变了，哎，不再是自己心目当中适合结婚的对象，那么让小扎自己放弃，哎，这也是一个思路嘛。但是这个思路呢，就属于，因为毕竟小金是不知道小扎他想要跟自己结婚是这么一个心态嘛， 所以说要么就是通过某些途径知道了然后去刻意的去改，要么就是主观的这么一个改变，哎，误打误撞正好戳到小扎的点，哎，然后小扎就欣然的和闺蜜就好上了，这么一个路径吧。那么还有一个猜想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难，也会有很多冲突在。是什么路线呢？就是和部长啊，就干脆就和部长好。但是他这个时候要是，因为毕竟是回到十年前了嘛，他这个时候还是和小扎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小扎呢暂时也没有和自己的闺蜜劈腿。那么这个状态下面，如果我们的小金主动的去和部长去好上勾搭上的话，那么从人物上面来说，那么就变成小金是劈腿的。情理上没有问题，毕竟她老公将来就是劈腿，就是个渣男。但是在当时，在当下的这个状态，她如果这么操作的话，多少作为主角去劈腿这件事情，可能韩剧里面还是比较怎么说啊？对于韩剧来说还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不是不可能，但是呢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为什么说它这个戏剧冲突会比较多呢？哎，别忘了闺蜜，她这个闺蜜可不是说喜欢上了小扎，而是因为小扎是小金的男朋友而已。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金去和部长逐渐发展出一些感情的话，那么对吧，我们的这个小绿可不是白叫的啊，他自然也是会去出手的。当然了，部长的这个人设小帅，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并不喜欢阴阴阴的女孩子，哎，不喜欢绿茶。虽然说可能小绿贴不上部长吧，但是哎，在小金和小帅之间搞搞破坏这种，对吧，也是属于正常剧情了。但是如果走这条线路的话，那就怎么说啊，坎坷的恋爱经历，坎坷的感情路就不那么爽了。虽然最后两个人对吧，在一起可以算得上是甜剧，但是他前面第一集 buff 填的这么高，他后面要是这么稀，个人感觉这个爽就不够。相对于前面的这个悲惨命运来说啊，那么后面的这个爽劲儿就不够足。我个人觉得他这部剧应该呢，后面的这个爽劲儿应该会给的会比较足。第二集开始就开始整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和闺蜜了，虽然说中间产生了一些失误，但是相信我们的小金，非常聪明，他可以越来越熟练的去修理这两个人。那么第二集里面呢，他就说了，自己的闺蜜这个公司食堂啊，里面的菜，如果今天的这个菜不是她想吃的，然后呢小金如果想去吃，那么闺蜜呢就会假惺惺的陪着小金去吃，然后故意使绊子让小金，比如说绊他一下或者推他一下怎么样，就是让他把菜给打翻了，然后呢就不吃了，就是会有这种比较下作的这种手段在啊。那么我们的小金预感到了自己的所谓的这个闺蜜吧，我们的小绿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操作，非常灵巧的躲开了闺蜜的假装的状，顺便还给她使了个绊子， 就直接把菜就直接泼到了小扎的身上，哎，一下子就特别爽，对吧？又整了闺蜜，又整了渣男。那么既然第二集都已经这样了，那么我相信后面应该是会有很多类似的，就要搞就两个人一起搞，哎，就是要让你们，就是让观众爽，对吧？就是搞绿茶，搞渣男，怎么爽怎么来，就这种路径吧。我个人觉得后面肯定是很大概率吧，是应该会这样，否则的话就有点头重脚轻了啊。如果后面足够爽的话呢，那么前后的这个重量就差不多，前面有多惨，后面就有多爽。好，那么对于这部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像这样的爽剧我不确定是不是爽剧，而且呢这样的剧情吧，如果你可以忍受一周看两集的这个进度的话，那么大家最近可以去追一追。如果说你对于这种爽剧喜欢一口气看，哎，中间不想断，那么还是等它更完了再去看也不晚，反正两个月左右吧。现在的韩剧都是16、18、20，都是差不多这个长度啊。好，那么今天关于和我的老公结婚吧这部韩剧就聊到这里，哎，我们下期再见。